贺龙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本书咱说到，贺龙五虎一行到了桑植县的边界，眼看到家了。幸好啊，在这毛镇吃点饭，听着一件事儿。这事儿就说，官道上设立了盐局，不管任何人来往都得收税，而且这个税呀、大的没边儿，就是嘴头上晦气儿，说你收多少就收多少，你还惹不起他。这贺龙就不明白，就问这李二愣：“我李大哥，这小子啥背景啊？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他？”惹不起人家呀，实话跟你说，别看他们才十几个人，但是每人手中都是一条快枪。我听说那枪啊是英国出的，叫毛瑟枪，一搂机子啪一响你就趴下了，还不用装火药，你们厉害极了。他们那个首领就那当官的叫王老虎，腰里还别着两颗叫什么叫盒子炮，哎呦，那玩意厉害极了，二门手指头一动，啪啪啪，还能打连发呢。你就有天高的本事，你哪能对付得了他们呢？再者一说了，人家的背景是官府啊，代表着中华民国呀。那咱算个啥呀？算个屁呀？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？他再不合理，咱瞪眼也没法儿。哎呀，这回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往后的日子也过不成了，真是生不如死啊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八口人，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？回去也没法交代了。大丈夫泪不轻弹，这一哭，在场的人无不动怒，人们是深表同情。贺龙听完了之后就说：“哎，李大哥，你别哭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咱们虽然萍水相逢，咱的命运呢都连在一起了，咱都是受苦的人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要说我能拿出多少钱来，我拿不出来，但是我朋友可不少。这样吧，你呀，赶奔元宝山。”就是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有名的大山叫元宝山，山上有一伙哥们都是我朋友，大头领叫马片，二头领叫汤子摩，那是我生死的把兄弟，为人十分仗义。我呢写封信你拿着，你赶奔元宝山，你就说我介绍你们来的，你们愿意入伙就吃口饱饭，不愿意入伙你就求他给你们点路费，给你们筹措点钱，然后你们也好维持生活，你看咋样？
哎呦，
李二愣做梦没想到，打量对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方面大耳，气宇轩昂，说出话来嘁哧咔嚓的，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，这大好人了，赶紧倒头便拜呀，
恩公，
恩公啊，您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我没想到遇上您这活菩萨了，请上受我一拜。不管这事办得成办不成，有您这句话我领了。众人呼啦朝全跪倒，贺龙赶紧用手相搀，点手把杜连元叫过来了。杜连元是他们管账的，识文断字。我连元大哥，你跟那个掌柜的讨点纸笔，我念你写，给我哥哥汤子摩写封信。哎哎哎，其实这事儿大伙都知道，刷刷点点按着贺龙的意思写了封信，意思是说我这有个哥们儿叫李二愣，现在走投无路，遇上困难了，投奔你去了，你要好生款待，愿意入伙你们收下，不愿意入伙给他凑点穿资路费，解眼前之难。 落款贺龙。这封信写完了之后递给李二愣，李二愣是热泪盈眶啊，颤巍巍把信接过来。哎，恩公啊，我其实啊不叫李二愣，我家呢住到贵州玉屏县李家湾，我的学名啊叫李金山，二愣啊是我的绰号。哎，这马帮呢我就是个头头，今天有您这封信我吃了定心丸了，可是这个恩情我怎么补报呢？哎，贺龙一晃头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天下穷人是一家呀，你补报个啥呀？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快起来起来起起来，吃完饭赶紧上路啊！好好，我谢谢了。哎，你看我这个人，我还没请示恩公尊姓大名，我叫贺龙，我就住到桑植县洪家关，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，这是我姐夫，姓古叫古虎，他是我们的头头，到那儿一打听也都知道啊。行行行行，要那么说我们还着急赶路，吃完了我们就走。恩公啊，但愿咱们后会有期，一旦我还活着，我是招之即来呀。贺龙点头，咱们书说简短。李二愣一会儿吃完了饭，拿着这封信高高兴兴走了。贺龙一看，人这一辈子得办点好事儿，办完了这件事儿，如释重负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家父也曾经教导过我，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人要做点好事儿，积德行善，这心里头痛快的不得了。可是这事儿过去了，他们大家也商量商量，咱咋办？咱还得过鬼门关呢，要到了八毛镇遇上这个王老虎，咱如何对付？据李二愣介绍，那帮人十分了得呀，那心太黑了，咱的东西就落入他手嘛。大家就商量对策，女掌柜的就说，那就别走那条道，翻山过去，走其他的路不就得了吗？有人一笑，老板娘啊，你净说糊涂话，要能过得去还走那儿干嘛呀？过不去，您看看那地理形势，两面都是大山，悬崖峭壁，就有这条道能通。有的人也企图翻山越岭的走，结果掉进深谷，摔了个粉身碎骨，我他过不去呀！一旦就是人过去，马骡子也过不去。那你们回去那咋办？我们正商议。商议来商议去，还得铤而走险，这条路不走没有第二条路。贺龙给出个主意，咱这么办啊，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随机应变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咱们这么干，你们谁都别说话，我来对付他。他姐夫听了听，点点头，有理有理，行，就按你的主意办，不过咱也得做好了万一呀。他那块十几个人，咱也十几个人，单打独斗他未必是咱的对手，只要手疾眼快，能把那叫什么枪给夺过来，咱就不怕。是是是，贺龙就说，但有一线之路，咱们不能同马蜂窝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吃完了饭之后，大家稍事休息了片刻，把骆驼垛子赶出来，告别了老板娘，就赶奔八毛镇。这一路上大家是提心吊胆嘛。那说到这儿呢，咱们还得介绍介绍这八毛镇的盐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无缘无故就设立了个盐局呢？这话还得从辛亥革命谈起啊。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，推倒了腐败的满清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那么中华民国首位立功的英杰一代伟人就是孙中山先生。 那孙中山呢，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，让位给北洋巨魁袁世凯。为啥这么办呢？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的战云，使老百姓啊免遭涂炭之苦，国家呀能循正轨而发展。孙中山呢，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是他没看清这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就把这权让出去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袁世凯是个乱世的枭雄，祸心包藏，争名夺利，是阴谋迭出啊！这个家伙野心勃勃。你看，咱们给历史上很多的人物都翻过案，武则天也好，秦始皇也好，曹操也好，好像这案都能翻得过来。历史上记载的不实，传说之中也有讹误，但是我就发现要给袁世凯翻案恐怕不太容易，因为这个人这一生之中做的坏事是太多太多了。到了民国二年，他的大展手脚，凡是敌对的，凡是不听他的，他就势必杀之，有的明着干，有的暗中干。您知道吗？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宋教仁，当时在原政府做农林部的部长。这个人非常正直，他主张啊一定要建立责任内阁制，干什么呢？控制袁世凯的权力。这袁世凯是十分不满的，就花重金买出特务分子刺杀了宋教仁。与此同时，知情者还知道，这袁世凯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，也就是对付他的对手，他从英国贷款了2500万英镑，培养这些特务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立面。当诛者必诛，必须要铲除异己，另外也镇压老百姓。这一下惹得好多思想革命的人全都不答应了。在民国二年6月18，川粤汉铁路督办陈春轩辞了职，不跟他干了。袁世凯就发了火了，他又下令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，接着又免去了安徽都督薄文蔚的职务。到后来，他把孙中山那个铁路督办的权也给夺回来。孙中山先生为此给袁世凯发了电报，劝他不要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。这话的意思说什么？你要好好干，如果你要想为所欲为，那势必引起反抗，那还得流血呀。难道你忍心这么干？其实这种人呢，劝没有用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。袁世凯这个人呢，跟历代的皇帝一样，他就封建迷信，特别还相信推背图，信那些什么青龙白虎之说。当时有个叫郭凤阳的风水先生，名气挺大，说他看的风水啊，尽出皇帝、宰相一类的大官。袁世凯高了兴了，不惜重金把这个郭阴阳请来了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而后派他到河南老家，就是到了袁世凯的河南老家项城，让这个郭阴阳去看看祖坟，看看哪里的穴位对，哪里的穴位不对，如何发迹，那么给他将来当皇帝打下基础。这姓郭的吃人家的饭，给人家办事，因此还真到项城去了，在那白活一通，这祖宅应当怎么调理，这坟地应当怎么布置，等等等等。当时袁世凯所启用的人呢，都是清政府留下的旧官僚，就这帮人呢，干别的不行，什么造福百姓啊，治理地方啊， 没那本事。什么本事？专会溜须拍马，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专门看主子的眼色行事，揣测主子心里怎么想的。他们一看这老袁野心勃勃，不仅当了大总统，将来还想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因此极尽溜须之能事。有的人就说，咱们中国呀就得有皇帝，不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总统。如果将来您能称帝，那统治四方，老百姓求之不得。有的人就说，老百姓现在过得不习惯呢，没有皇帝怎么能行呢？您呢就应该继皇帝的宝座。老袁听了这心里十分舒服，但是袁世凯也不傻，那么刚推翻了帝制，他就称帝，恐怕全国的老百姓不答应，也恐怕手下那些人不答应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得制造舆论，培养一些吹鼓手。首当其冲者就是袁世凯的长子，叫袁科定，袁的公子。这袁科定啊，恨不能叫他爸爸赶紧登基即位，那么他就是东宫太子将来的继承人，他爸爸一完，他也是皇帝，他就要打下万年袁氏的江山社稷。所以一见着袁世凯，他就说，爹，赶紧继皇帝位吧，您还等啥？时机已经成熟了。这老袁呢，毕竟是老谋深算，晃晃肉脑袋，别着急，没到时候呢，一旦时机成熟，还用你叨咕吗？我心里得有数。爹，那您说怎么个没成熟？哎呀，小子，你放眼看一看，咱北京城官场之中，意见尚未统一，各地的都督都拥兵自重，他们都有兵权呢，必须得得到他们的拥护。如果他们起兵反抗，岂不是搅乱了？前功尽弃呀！因此我说时机尚未成熟，你呀下去物色物色，把咱们自家人换上各省的督军省长，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，我就不怕了。哎，咱就这么办。袁世凯是这么指示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他收了个干儿子，这干儿子叫段智贵。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，民国演义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人。这个段智贵啊，生理上有毛病，叫段大舌头，说话说不清楚，说话都说不清楚，哩哩啰啰，你不仔细听，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国语言。这个段之贵一点本事都没有。哎，要这么说呀，似乎不完全正确。溜须拍马有两下子，察言观色有两下子。自从他靠近了袁世凯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。一见着袁世凯，他这顿溜须拍马，顺情说好话，把老袁拍的是迷迷糊糊的。他一看这个人前途无量，可以信赖，因此一句话委段之贵做了湖北的都督，掌握着湖北省的军政大权。段之贵明白我一个人还不行，因此他天天派人写信，到处打点，联络其他各省的督军，要联合上表彰，让袁世凯继皇帝位。这功夫那北京城里啊，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呀，成立了很多民间的团体，什么教育请愿团、商民请愿团、人力车夫请愿团，还有什么乞丐请愿团、妓女请愿团，他们打着大旗，举着横幅，敲锣打鼓，又说又唱，宴北京城游行，呼吁袁大总统继皇帝位，简直是丑态百出啊！ 在这片喧嚣声中，这臭味就传到了湖南湘西的桑植县，就是贺龙的家乡。此时桑植县的县长不是旁人，正是前文咱所说的那个恶霸，叫朱海山。您还记得吗？叫贺龙一拳子把他打的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下地，就那朱海山。这小子一开始的时候听说朝代变了，满清垮台了，皇帝退位了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革命革命，他听的这俩字脑仁都疼。他怕革命革到他头上，一开始的时候他带着金银细软孩子老婆躲到外县去了。在外县呢，他到处闻风，后来一看，哦，明白了，这位元大总统比那皇帝还皇帝，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民国，跟过去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有些事是有过之无不及呀。他放心大胆，看来这天下还是咱的，因此他理直气壮的又回到了桑植县。到了桑植县之后，他告诉他老婆，把咱家底儿算一算，能拿出多少钱来。他老婆如数的跟他一算账，他留下一部分过日子，另一部分拿出来忍痛割爱，是上下打点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这钱就打点到湖南都督汤都督头上，哎，这钱真没白花呀。汤都督见钱眼开，高兴了，一句话，他是哪儿的人呢？桑植县的。那就委他个桑植县的县知事吧。县知事就是县官，就是满清所说的知县，那权力还是一样的。朱海山大喜呀，拜了祖宗，然后是走马上任。可他的老婆心疼啊，当家的，咱把家里的家底儿大部分都献出去了，这日子往后可咋过呀？我们心里没底，怎么也得留点过河钱。他一笑，老婆你放心吧，哪丢哪找呗，这算得了什么？现在桑植县我说了算。嚯，这小子一上任，平地都刨三尺啊，苛捐杂税是名目繁多，盘剥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咱们上文说的那个王老虎就是他的下属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